各位禅居士，《大佛经》首楞严经第八卷经文现在讲到第二十三页，第二十三页，就是讲六交报啊。实习因讲过之后讲六交报，六根互相交报的这个经文，上次讲到第四未报招因恶果没有讲完。第四种就是口这个舌根吃东西这个味道啊，味是咸酸苦辣的这个种种味道，吃东西的味报所招来的所造的恶业的果报，此味业交，就是由吃东西而因发造的罪业，以这个舌根跟其他五根互相交报的情况。这临终时先见天王猛焰直列诸佛世界，这是杀生的果报。因为杀生例如用网去网各种的动物啊，水族的鱼虾等啊，那么山上啊空中飞的鸟类等，用网去网来，然后加以宰杀吃它的肉。那么因此以这个夜莺啊遭受到的果报，临命终的时候将死的时候啊，会先看到满天满地的天王，而且这个天王是火在烧，猛焰直烈，就是这个天王同时火烧烧的烈焰腾空，非常可怕。而且这个天王火烧的天王啊，周边于整个世界，就是这个人所住的范围，看到的他的眼睛所看到的都是这些天王，所以人到临命终时啊，他眼睛所看的境界都是他自己的境界，与我们活人看的情况就完全不一样，因为这是完全由他自己所造的业力啊，会发现这种的情况。王者神是下透挂王，倒悬其头，肉无监狱。这个由遭到这种果报的人将死亡的时候，他这个神识啊，就是世人所说的灵魂啊，他的精神啊，这个神识自己觉得没有办法避免啊，就钻进那个天王里面去啊，透过天王啊，被天王挂住啊，而头倒过来啊，从天王钻出去，天王中间头倒过来，倒悬，就是本来呀头是顶天的，现在翻过来是头对地，脚朝天，那么由此在天王当中啊钻过去，就到了无间地狱啊。那么这个将下地狱的这个现象有两种，分明二项，一则吸气结成寒冰，冻裂生肉。临终这个僵尸，就是死的时候那一刹那，他自己会觉得，有两种情况发生。第一种啊，这嘴巴，吃东西的舌根是用嘴巴吗？那么这个嘴巴会自己呀、往里吸素啊，这样的啊，往里吸。吸的时候会觉得冷，那么就会在空中结成很多寒冰，很冷的冰啊。那么这个冰在他的身上，发现很多这个冰啊，冻裂他的身肉，身体都被这些很冷的冰啊冻到裂开，肉都裂开来。这是因吸气而发生的那种寒的果报。二则吐气，嘴巴张开来往外吐，吐出去的气， 那么这个出气的时候就会变成火，因为出出去的气是热的，灰为猛火，焦烂骨髓，这个突出去的气在空中飞，变成很猛的烈火，那么烧他的身体，那么连骨头都烧吹啊、烧掉，骨髓里面的髓都被烧干，就是被烧的苦恼。所以这种死的时候发现的情况，一种要先遭受人的苦报，然后又一种是遭受到热或者烧的果报，那么这是说明有口舌根吃众生肉杀生太多，那么用各种方式杀生，那么吃众生肉，那么一生所吃的真是无量无边，那么因此临终的时候会有这种现象。下面就说成了跟其他五根互相交受的苦报，叫做交报。如是肠胃，就是上面所说的由嘴舌根尝这个种种的味道吃的东西，历尝则能为成为人，经历到口里的肠胃的这个舌根会觉得很多难吃的东西出现，从前吃肉觉得很好吃，现在在地狱里面吃什么东西呢？铁丸烧焦的东西，甚至这个大小便那么这种的痛苦他没有办法避免，因为自己所造的业力啊要受这种果报，所以正能为成为人，成啊成灵，只好接受了，没有办法呀免也免不掉，避也避不了，只好承受下来那么很痛苦，痛苦也得忍受所以叫做人为成为人，就是碰到口味里吃的种种难吃的东西不能不吃，不吃那么这个牛头马面就拿着铁锤打你，所以啊再苦也得承受再难忍也得忍受，都得受下去，这是历尝就是尝的自己主要的当身的果报。然后这个肠胃利剑，利剑上次是讲到这个为臣为人利剑以下现在是接下去讲就是这个肠胃的主的果报，利到眼睛的剑，利剑眼睛的剑利剑这能为燃金石剑属火，所以这个肠胃的苦恼那么碰到剑的交报会发生用火去烧的这个金石，就是五金贴石头烧得很热那么让这个贼去承受。利清则那为利兵人利到耳根的听出水，所以呀会变成了很多的很利的利刀兵是指一切的这个刀的武器，人是最利的锋利的刀叫做人，就是说以前用利刀去杀害众生，现在自己呀亲自受到利刀刺的这个舌根的这个痛苦利息则能为大天龙迷覆国土，息伏息肠胃的果报利于伏息，那就会变成了看着天地满满的这个大天龙迷是满覆盖于整个国土，自己被这个天龙啊装在里面受这个火烧的痛苦。利出就是身体感触身根对触人，这能为弓为箭为弩为射，以前杀生的时候用弓箭射鸟射动物，弩 是用机关发射箭的这个弓啊，叫做弩，就是有一种啊，这个新的发明，用一种机关安在弓上射箭啊。那么这种的方式，箭射在身上，就是从身体转过灌过去，非常非常的痛苦。为射就是射箭啊。那么使身体遭受这种的这个兵器的种种苦恼，从前以这种方式来伤害众生，现在自己来接受这种的苦恼，就是一报还一报了。立兹则呢为非热贴从空雨下，丝是一根异地，立到自己异地里思想，那就会变成了丝属风，变成这个热贴种种的贴丸贴王在空中飞，这个热贴从空中下来，好像下雨一样落在他的身上，就遭受这种痛苦。这是第四未报噪音恶果。五则触报噪音恶果，触是接触，生根接触。深根接触的这个深根对触成的这个果报，最重的就是世间一些不良分子就强迫妇女这个加以强暴使她走投无路上天无门，下地上天无路，下地无门没有办法这个对付，那么甚至被折磨致死死掉还不算，还要遭到分尸如果这个恶徒以这种方式来破坏妇女的名节伤害妇女的这个生命，那么这个触报多数是属于这一类的最严重的那么强暴妇女的就要遭受这种果报。所以此处也教在临终时啊，先见大山四面来合。这个恶徒他临时的时候，他自己会看到前后左右都有大山啊，而且这个大山会走会动好像开车一样，从这个他的身上走来，前后左右同时都夹到他的身上，把他夹实，夹成肉饼肉酱那么这个时候他没有出路，跑也跑不掉。他用这种的方式身体就是四大，地水火风四大假合而成，所以他用四大的身体去压迫妇女，所以死的时候他会看到四大山来压他的身体，使他走投无路把他压得非常的痛苦，然后他就在这个时候被压到的时候就身体压坏了，那么他就下地狱去了，就到无间地狱。王者神是见大劫贴成，火蛇、火狗、虎、狼、狮子、牛头、玉珠、马头、罗刹、手执枪梭聚入城门，向无间狱。这种恶徒死的时候，他会看到很多的很可怕的东西先看到很大的铁城，世间的城都是用泥土等等去造，可是他看到的城是铁的，而且这个整个铁城啊都火在烧的那么这个铁城的门啊在看到很多火烧，这活在烧的东西是什么呢？是一些活的蛇，蛇全身是火跑来跑去，还有活狗全身是火烧，火烧的狗这是贴的火烧的狗啊，这个活狗在哪里跑来跑去，虎狼也是如此，狮子也是如此这些恶兽就在这个地狱的城门外，在哪里呀对住这个来的犯罪的人呢加以伤害，然后啊牛头马面就把他赶进地狱里面去牛头玉珠就是地狱里面的鬼珠啊， 是有牛头的，人身牛头的，有马头的，所谓平常所说的牛头马面了，这个马头罗刹，他的胸额跟罗刹一样，那么这个牛头马面拿住这个枪，这个枪不是现在的棒棒枪，而是古代的那个长矛，像张飞拿着这个丈八长矛的那种枪，说也是枪类比较短的，那么拿住这个长枪长梭来对住这个犯罪的人呢，赶他入狱，入到这个地狱里面去，拒入城门，从这个城门打开，把这个罪人呢把他赶进去，叫他受无间地狱的苦恼，这个时候死的人发明二相，他会发现两种情况，一则何处何善破体，骨肉血亏。他第一种就是看到前面所说的四面大山来合，这个山夹在他的身上，骨头肉整个都夹脆了，血都流出来，溃流了，溃出来，就是全身被他夹成这个血浆肉浆。二者离出何止山合进来把他压坏，二者离就是离，不是完全离，是出了马上离，所以叫做离出。这是什么东西呢？刀剑畜生，用刀去插他，去刺他，或者是用剑去杀他，使他的身体触到这个刀剑的伤害的痛苦。这个时候被杀的心肝土裂，屠就是屠宰，把这个罪人呢像世间人屠牛屠猪一样，把他的心脏肝脏都把他用刀去把他杀，让他裂开出来，这叫做心肝土裂。上面是说明这个触暴的主暴，然后说明这个与其他五根的交暴，如是何处，就是由过去所造的罪业，现在感受到来触到他的身体的种种苦恼。如果利于自己本身的触的当体，就是最主要的触的犯的痛苦，这能为道为观为听为暗利见，这能为烧为热利听，这能为壮为激为思为色。这一段请各位特别注意啊，如果您是看住那个科会本呢，它这个第一跟第三是对调过来的，就是他认为这个身的利处利处，他是根据执掌书里面说法，认为说应当这个利处的境界呀，不是道观听暗，应当是下面利听的那一段是为状为机为思为色。各位有楞严经讲义，圆印法师的讲义里面哈，他是引用执掌书，在执掌书里面认为这两个要对调，但是他经文并没有调过来，只是把这个每一段下面注明，例如说在为道为观为听为暗之下，他就注明说这一段呢可能是错了，应当要跟下面的撞击施舍，这是个对调才对。那么他的意思就是说立处这能为撞为击为施为舍，科会里面就是这样的然后立听呢，立听这能为道为观为听为暗，他认为是这个样子。本来执掌跟讲义他只是在文字下面说明而已， 蚊子没有掉，蚊子没有翻。而我们的口水为什么会翻呢？口水是根据唐一玄长者的楞严经自扣。当时啊，我觉得他的这个经文的标点，而且那个经文的文字很好，所以我当时口水啊，就用这个自扣的经文把它引印出来剪贴了，剪贴的。而剪贴的当时啊，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因为前面所有经文都没有调过来，只是说明而已啦。可是这个唐一玄长者的自刻的注解里面呢，他把经文调过来了，就是把这个立处把它改成了为状为机，为思为色，而立听把它改成为道为观为听为暗，调过来了。可是当时我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啊，等到这一次要再讲印这个现在用的课本的时候啊，才发现啊，糟糕，他这个课会里面根据他的原文啊，他这个调过来我没有发现，这一点不对，不能调，经文不能动啊。印当时在注解的时候啊，你要怎么说？可以在注解里面说明，经文应当要按照原文呢、啊，不可以调换。那么那个课位里面的根据字课调换呢、啊，我当时是不知道，这是不知道不小心太大意发生的错误啊。那么以后如果再版呢、啊，这必定要按照我们现在的原文呢、啊，按照经文的原文不能动，不能调。这样才对啊，所以办事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呐、啊。一件事情啊，有一点点不小心啊，百密不免一疏啊。这一个地方发生问题，就是有的时候会发生比较严重的问题啊。所以这个经文是不能掉的啊。您认为有这种道理，可以在注解里面说，不能把经文调过来。这经文调过来，这是错误的。我自己应当承认这个错误是根据这个字扣的原文呢发生的啊。那么以后我们再版，必定要按照我们现在的经文，就是按照一般的经文呢、啊，它都没有调。那么讲的时候你要改变，那你的事情，经文不能动。如果经文你认为有问题，就这样子改的话，那一部经文都会改乱了，问题很严重。所以以后绝对不能改。我们同时在这里要严正的说明啊，我们的科会里面这段文的改的错误啊，是原来是根据楞严经自刻的原本啊。那么以后如果再版，这一定要按照原文啊，把它改成正确，按照原文才对啊。现在我们解释的时候，实际上古人的解释并不会不通啊。那么认为这两个需要对调的，那只是执掌的看法，不是一般人都有这种看法。而圆严法师认为执掌的看法是对，所以他完全是根据执掌这样子照办。老实说，圆严法师的讲义啊，这个十习因六交报的注解呀、啊，差不多都是根据执掌抄下来的。文字稍微变动一下而已啊，比较不通俗的就把它变通一点，那么大致都是根据执掌的原文。那么因此他这一段他采取执掌的说法，那是另外一套。而实际上从古以来所有楞严经的注解用这种方式改变的也只有执掌跟讲义，只有这两部，其他没有发现。而古代的解释并不会不通啊，就是近代人有所注解呀、啊，他也没有改变啊。那么这个应当按照原文，我们现在先是顺着原文解释啊。如是何处啊？立处则能为道为观为听为暗。这个道是道路啊，道路就是说在陆地野外的地方。世人做坏事，他不一定在房子里面啊， 他在路边野外狂野落地的地方，他有机会有因缘，他照做不误。所以这个道是总包含这个强迫妇女的那种罪恶，在外边落地野外做的这种事情啊，这是道。观听暗，观听两种都是物房屋啊。观呢，从前认为这个道教的寺庙叫做观啊，现在这里的观呢是指这个宫殿，指房屋，现在是通指一些房屋。厅是这个办事的这个厅堂，现在就把观跟厅看作都是房屋，就是屋内啊。这个恶人造恶业，他在房屋里面强迫妇女，这个就是观跟厅的这个意思啊。暗是指房屋里面的各种的布置啊。那么现在啊，他死掉之后，那么遭受果报，这个身的接触看到的道，就是指那个去地狱的路线啊。要解里面呢，这个温林戒宽禅师的要解，他就说这个道就是去向地狱的路啊，道是道路，去向地狱的道路，把这个罪人赶赴地狱的道路就是道。观是指这个地府里面的宫殿，阎罗王地府的宫殿。厅是指办公的地方，地府里办罪人的地方。案是指他的案牍啊，这个办罪人的这个各种的案子啊。那么这样子还不是一样通吗？并不必搬，文字不必搬啊。刚才我这个说法是根据这个《楞严经要解》，温林戒宽禅师的要解，他是就是这样讲，有很多注解都是根据这种方式，所以应当文字不必改。利剑这能为烧为热，剑属火，所以他看到的地狱里面都是火在烧，没有个地方不是火烧的地方，都是很热很苦恼的事情啊。这是利剑。利天，天属水啊，他说这个能为状为机为思为色，这是发出的声音，受苦的时候所状所机的发出的声音。状是打到这个罪人的身上的东西，击就是锤击，也是打丝啊，刀去插刀这个刀插在这个身上叫做丝，这个丝就是刀插肉的声音，刀啊插进肉去的这种声音叫做丝所以这个丝刀插身体的肉也会发出声音，是丝这个射是射箭射箭也会发出声音，射到这个罪人身上。那么因此这个听是悦耳根听到的声音，耳根听到的声音啊，就是撞击撕射这些声音都让他自己听到，让他自己受到吃到这个苦头。那么这样子根本不必搬如果你要看他般的解释，请看圆觉法师讲义可以我们是顺着原文的做解释，不另外再搬，搬来搬去呀，自己也会搞乱，所以顺着文字并不是不通，是可以通的那么认为执掌的说法这个搬比较有道理，那是他的看法，佛说法自由自在并不是一定要按照世间的步骤怎么做怎么做那么应当怎么才对，我想佛说法自由自在他说法自在，不一定要顺着世间的这种各种做法。总而言之，这个教授果报啊，都是使犯罪的人到地狱里受苦的情况总之所说的都是一些苦句那么应当在文字上是可以通的，没有问题，不必再去做另外一种解释假如对于这个两边对调的这个说法 你需要知道的话，请自己看《楞严经讲义》啊。利息则能为卦、为带、为考、为福。息是比息啊，这个促进利益比息所见到的情况，如果你一定要按照这个当时的这个六根情况来比对的话，这个也没有办法完全比对。啊，这个卦、带、考、福跟比息有关系吗？也谈不上它真正的完全直接的关系，所以它只是说明它一些受苦的这个情况而已。关于卦带，卦这个字啊，在这里很不好解啊。看看注解嘛，讲义里面说卦是不去缠，可是这个卦字没有用不缠的这个意义存在。你看看字典好了。字典里面这个瓜字并没有说明是用不缠叫做瓜，没有这个解释。既然没有解释，没有这种解释，这个不缠只是他自己的说法，但是也不是圆经法师自己的，而是执掌的。执掌解释说瓜是不缠啊，而圆经法师的讲义就照抄下来，瓜是不缠。那么他这个完全是执掌的意思，究竟不怎么缠会叫做瓜？不懂，我想他自己是不是懂，我不得而知啊。因此这个瓜说是不缠，我不敢苟同啊。袋子袋子呢，把这个犯罪的人装在袋子里面，前面的囊铺跟那个道理相同啊，这个容易知道。考啊，至于这个考字啊，一般的解释也是没有一定论，比如说是考察，考察啊。那么这个符缠符可以知道了啊，用绳子把它这个带着把它缠起来啊，绑起来的缠符，就是这个瓜跟考啊，没有办法真正了解啊。有时候是考是考唱，我有时候想说这个瓜呀，应当是收瓜，收瓜。因为这个字在字典里面有搜刮的意思，就是说搜刮他的罪证，搜刮他的罪证啊、搜刮他的罪证证明他犯的罪啊、你如果你不相信，你看看你自己犯的罪，在这个善恶簿子里面呢、写得很清楚，搜刮他的罪证。考是拷问，拷问审问他的罪犯罪的情况啊，这好像叫他去表演啊，你当时犯罪情况叫他表演。所以这个瓜跟考这两个字啊，我认为瓜是搜刮罪证，考是拷问他的犯罪情况啊。那么按照文字这样解释啊，虽然与息好像没有关系啊，但是带跟福与息也是没有关系，所以由此可以知道他前面两个对调的道理也不合理啊。那么这个要调到哪里去啊？这个息下面的这个瓜带考福跟息有什么关系？根本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为什么又列这些东西呢？总之他要遭受这些果报啊，所以在文字里面有这些表现，这是利息。利长就是嘴巴里吃跟吃东西啊，利长则能为羹为钱为盏为切，这完全是对于吃羹的作用。羹是把它的舌头拉出来拔呀，这个钳就是用钳子把它的舌头拉出来，拉得长长的，用牛去耕田一样去耕它的舌头啊。这个地狱里面有拔舌离间的地狱啊，斩是把它的舌头从根斩断，切是中间切断啊。这个一般解释都是这种解释啊，就是完全对着这个舌根而讲的。利息则能为罪为非为奸为之啊，失是风如果这个促进利息会从很高的地方掉下来，坠或者是往下面飞上去飞，或者是被拿去这个煎盘里面煎， 好像世间人监狱一样啊，地府里面啊，这个我地狱里面也会把罪人啊，把他当作鱼去煎，放在煎盘里面煎啊。有人啊，他说那没关系，一煎就死掉了，死掉就没有苦了。他不知道那个煎不死的，地狱里面呢、啊、煎不死啊，死掉马上又生，死掉风一吹又生了，死不掉的。所以一日一夜万死万生啊，后边有经文，所以煎是用把罪人放在煎盘里面煎，汁是什么啊？现代人的烤肉，就是跟汁的情况有相同啊。那么把这个犯罪的人的这个身体拿去去蒸、去煮、去烤啊，吃这些苦头。总之身体的接触就是淫业最重其次就是杀生杀生就是也是属于这一类的业报，所以这第五啊可以说完全是属于这个淫杀两种的严重果报第五讲完，第六我们休息一下再讲啊。